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佛音有约广播，我是主持人海音。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有声书白话版印光法师文钞，欢迎收听。结成方获十义论，白话略义。原文：谚云，下人不深不得其真，此言虽小可以喻大。夫世间大而精述文章，小而一才一艺，若欲妙意入神，传心得随，一抄柴武，名传古今，而不专心致志，结成进境，岂可得乎？故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得，鬼神其将通之，非鬼神之与通，乃精诚之极也。译文：谚语说，对人低下谦恭的程度不够真切，则不能得到其真实利益。这句话虽然短小，却是寓意广大。人世间，大到经学道术文章，小到一个才能一种技艺，若想要妙意入神，传得心火，得其精髓，一抄柴武，名传古今，如果不专心致志，竭尽诚心，尽其恭敬，怎么能够得到呢？所以管子说：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得，鬼神其将通之。其实并不是鬼神令人通达，而是因其精诚达到极处而使之通达呀。原文：汉魏昭见郭林宗，以为京师异域，人师难逢，因授业供给洒扫。林宗常有疾，命昭作粥，粥成尽之。林宗大喝曰：为长者作粥，不加以敬事，使不可食。昭更为粥复尽，又喝之者三，昭容色不变。林宗曰：吾始见子之面，今而后知子之心矣。译文：汉朝的魏昭拜见郭林宗，他认为京师容易遇到，而人师难以相逢，因此跟郭林宗授业学习，供给洒扫，奉为师长。郭林宗有一次得病，让魏昭煮粥，粥煮成后就端给老师吃，郭林宗就大声喝责说：为长辈做粥却不诚心敬意，恭敬从事，使得此粥不可食。魏昭于是就再做粥，再端给老师，郭林宗又再次喝责他，如是三次，而魏昭恭敬的面色始终没有改变。郭林宗说：我开始的时候是见到你的面貌，从今以后我便知道你的心了。原文：宋阳时游坐，诗事衣穿，一日请一时酒，衣穿忽敏目假寐，二子势力不敢去。良久，衣穿忽觉曰：贤辈尚在此乎？归休矣。乃退，门外雪深尺余矣。译文：宋朝的杨时游作两个人拜衣穿先生为师，有一天由于他们向老师请教的时间过久，衣穿先生忽然闭上眼睛睡着了，杨时游作两人就站立奉侍在老师身旁不敢离去。经过很长时间，衣穿先生忽然醒过来说：贤辈们还在这里呀，回去休息吧。杨时游作两人这才退下，出门的时候门外的雪已经下了一尺多深了。原文：张九成十四岁游俊祥，终日闭户，无事不越其县，彼舍生西学视之，见其敛膝微坐，对诗书若对神明，乃相惊服而师尊之。此四子者所学乃世间明德新民修齐治平之法，其尊师重道尚如此之诚，故得学成得力，至生前幕后令人敬仰之不已。至于弈秋之会弈也，为专心致志者胜，勾楼之成条也，以用智不分而得。由是观之，学无大小，皆当以诚敬为主。 译文。宋朝的张九成14岁时游历郡中的学校，整天将自己关在房间，没事不出房门。相邻房间的学生从墙上缝隙中偷看他，见他正襟危坐，面对诗书就如同面对神明一样恭敬，于是学生们都很惊异，佩服而尊崇他。这四位学子，他们所学习不过是世间明德亲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世间法，而他们尊敬师长、重视道法之心尚且是如此虔诚，所以他们都能够学问成就、道德建立，以至于生前和死后依然都能令人敬仰赞叹。至于春秋时期天下第一棋手弈秋，他教导学生下棋，也只有其中专心致志、唯听老师教导的学生才可获胜。老子出游楚国时，遇见一个驼背老人举着杆子捕蝉，像从地上拿东西一样方便，这也是聚精会神、用心专一的结果。由此看来，学习的事无论大小，都应以竭诚恭敬为主。原文：而况如来于往昔劫中欲令众生同成觉道，以无缘种莫由得度，因资普现色身垂行六道，种种方便随机利物，千门俱起一道同归，善根未种未熟未脱者，令其即种即熟即脱，应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云布慈门，波腾行海，六度齐修，四摄普义，其不失也，内外俱舍。所谓国成妻子，头目髓脑，身肉手足，欢喜施语。故法华云，观三千大千世界，乃至无有如芥子许不是菩萨舍身命处。译文：更何况是我佛如来在过去的无数劫中想让一切众生共同成就无上正觉之道，但是由于众生没有善根因缘的种子，因此没有办法得到度脱，所以我佛如来在六道中屡屡示现色身，用种种的善巧方便随众生的根基而利益他们，同时开启百千种法门，使众生一同归向究竟一成的佛道。善根尚未种植、尚未成熟、尚未圆满的众生，我佛如来就教其种植善根、成熟善根、圆满善根。应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如同天空飘荡的白云一样，普遍的流布慈悲解脱之门，如同海洋奔腾的波涛一样，不停地开示修行之法。我佛如来用六波罗蜜齐修和四摄法来普遍利益一切众生，他们所做的布施，内而身心外置财宝都能舍弃，也就是国家、城池、妻子、眷属、头目、髓脑、自身血肉乃至双手双脚都能欢喜地布施给众生。所以《法华经》中说，观察三千大千世界，甚至没有一处哪怕像芥子那么小的地方不是菩萨为了利益众生舍弃生命之处。原文：夫如来为众生故，经历三大阿僧祇劫，广行六度，普结缘种，待其积熟实质，然后事成正觉，宏开法会，普应群机，上根则显示实相，令其淡灯到岸，中下则驱锤接引，令其渐次熏陶，显密全实，偏圆顿渐，随机而施，相宜而用，成随有三，道本无二，未时施全，全是十家之全，开全显实，实是全家之实，抚顺群机，循循善诱，必令机理双气，方得解行俱圆。译文：我佛如来为了救度众生的缘故，经历了三大阿僧祇劫这么长的时间，广行六度万横，已经普遍令众生结下了得度的因缘种子，等到众生根基成熟，然后示现成就无上正等正觉，广开法会，宣讲佛法，普遍适应一切众生种种根基。 对于上根的众生，则为其显露开示诸法实相，令其可以直接高登成佛的彼岸；对于中下根基的众生，则以种种善巧之法渐次接引他们，令其可以慢慢得到佛法熏陶，最终成就佛道。佛所说的种种教法，不论是显教、密教、全教、实教、偏教、圆教、顿教、渐教，都是随着众生不同根基而施设的，根据时节因缘而恰当运用。教法虽然有上中下三乘的不同，而佛道的根本是无二的。为了显示实教而施设全教，所以全教也是实教的全教；开示全教也是为了显示实教，所以实教也是全教的实教。佛陀俯察随顺众生种种不同根基，慈悲地循循善诱，必定令其根基与教法相契合，才能使知解和修行同时圆满。原文：学者虽则专主大乘，亦不可轻蔑弃舍小乘。以小乘原为进入大乘而设，乃如来之度生妙用，使下根之出苦弘幼。故四十二章经云：学佛道者，佛所言说皆应信顺。譬如石密中边皆田，无经一耳，大海虽有浅深，水位原无二致。凡属佛经，故应一体尊重。如轮王命令，事虽种种不同，其为王制则一也。而原人受法，无法不圆，智识语言、滋生业等，皆顺正法。况如来经口所说之生灭无生四谛十二因缘等法乎哉？译文：学佛之人虽然专门主张修行大乘教法，也不可以轻视弃舍小乘教法，因为小乘教法原本是为了让众生进入大乘而施设的权巧方便，乃是我佛如来度化众生的妙用，实在是为下根器众生出离苦海的宏伟计划。所以四十二章经说，修学佛道的人，凡是佛陀所言说的教法，都应当要信受随顺。譬如食用蜂蜜，不论中间或旁边都是甜的，我所说的经典也是如此。大海虽然有浅深的不同，但是海水的味道本来就没有什么两样，凡是属于佛教的经典，当然应该同样尊重。就好像转轮圣王的命令一样，它虽然涉及种种不同之事，但它都是圣王的敕令。而且原教根基的人受持佛法，则没有一法不是圆满。治理世间的语言、滋养生命的职业等等，都会随顺正法。更何况是如来经口所宣说的生灭无生四谛十二因缘等教法呢？原文：即如来依期势必示现灭度，迦摄阿难等诸大弟子结集法藏，遍界流通，一千年后教传此土，两土高僧东西往还，亦不佛经不惜屈命，读法显谭无节玄奘等传，其道路险阻非常艰辛，不觉哽咽涕泣，莫之能已。经云：人身难得，佛法难闻，若非素有因缘，佛经名字尚不能闻，况得受持读诵修因正果者乎？译文：等到释迦如来这一期度化众生的誓愿完毕，示现了灭度涅槃之相，迦摄和阿难等诸大弟子结集法藏，将佛法流通天下。经过一千年后，佛教流传到东土震旦，西天东土两地的高僧不断往返奔走，翻译流布佛陀经典，毫不吝惜自己的身躯性命。阅读法显大师、谭无节大师、玄奘大师等人的传记，可以知道他们都经历了艰难险阻之路，是那么的艰难辛苦，不知不觉便会令人哽咽而涕泪交流，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佛经说，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如果不是素世有佛缘，佛经的名字尚且听闻不到，更何况是受持读诵修习因行而正得果地呢？原文： 然如来所说十一众生即心本具之理，于心性外了无一法可得，但以众生在迷不能了之，于真如实相之中幻生妄想执着，由资起贪嗔痴造杀盗淫，迷智慧已成烦恼及常住而为生灭，经尘点劫莫之能返，幸遇如来所说大乘显密诸经，方知依诸故在佛性仍存，即彼客作见人，原是长者真子，人天六道不是自己住处，时报即光乃为本有家乡。译文：然而释迦如来所说的教法，实际上都是根据众生本自具足的离体来宣讲的，在众生的心性之外完全没有一法可得，但是因为众生是在迷惑之中不能够当下了知此理，因此于真如实相当中虚幻地生起妄想执着，由此而生起贪嗔痴，造下杀盗淫之恶业，迷失智慧而成为烦恼，也就是将常住无生之法而幻化为生灭之法，如是经过尘点劫之久，也没有办法可以回返自心。所幸能够遇到释迦如来所说的大乘显密诸经，才知道依理明珠本来存在，佛性仍然存在，即使是沦落他乡做贱民，也原本就是大富长者唯一真正的儿子，人天等六道不是自己应住的地方，十报庄严土和常寂光净土才是我们本有的家乡。原文：回思从无始来未闻佛说，虽则具此心性，无端往受轮回，真堪痛哭流涕，声震大千，心片片裂，肠寸寸断矣。此恩此德过比天地父母稀斥百千万倍，纵粉身碎骨何能报答，唯有依教修行，自行化他，方可稍疏春草养晖，夏葵向日之微尘而已。译文：回想我们无始劫以来，由于没有听闻到佛陀的教法，虽然我们原本具有清净的心性，却无缘无故冤枉地蒙受轮回的痛苦，真让我们痛哭流涕，我们悲痛的哭声震动三千大千世界，心肺痛裂，肝肠寸断了呀。佛陀的此恩此德胜过天地和生身父母的恩德，又何止百千万倍呀，纵使我们粉身碎骨，也不能报答佛陀恩德之万一，唯有依循佛陀的教法而修行，自我修行也教化他人，才可以稍微舒展我们像春天的小草敬仰光辉，夏天的葵花向往太阳一样的微薄的心意啊。原文：然今之资素翻阅佛经毫无成境，种种懈慢难以枚举，而习行既久，彼此相安，其懈慢之际不忍备言，是如来之法言同破坏之固执，且勿谓不知止去者了无所益，即深知实意者亦只是口头三昧，面门辉光，如鸡说食，如贫孰饱，虽有研究之功，绝无实证之意。译文：然而当今僧俗二众翻阅读诵佛教经典，没有丝毫诚意，种种的轻懈怠慢难以一一枚举，而且因为这种习惯和行为已经很久了，大家也不详察，彼此相安无事，但是这种轻懈怠慢的现象实在是不忍全部名言，其是释迦如来的法语就如同破旧败坏的固执，全且不要说不知道法语要旨大意的人完全无法得到佛法的利益，即使是能深入了知佛经真实义理的人，也只是口头三昧，装潢门面而已，就如同饥饿的人空说饮食，贫穷的人属他之宝，虽然有研究佛法的功德，可是绝对没有实证佛法的利益。原文：况懈慢之罪悉斥弥天，而受苦之期岂止穷劫，虽是善因反照恶果， 纵为将来得度之因，难免多劫备受其苦，用是心怀惨伤，感沉除饶，岂依佛教以奉行，数为得益而无损。金刚经云，若是经典所在之处，即为有佛。若尊重弟子，又云在在处处若有此经，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所应供养，当知此处即为是塔，皆应恭敬作礼围绕，以诸花香而散其处。译文：更何况对佛法轻懈怠慢的罪过何止弥天，而将来受苦的时间又何止穷劫。读诵经典修行佛法虽然是善因，可是却因为轻懈怠慢的缘故，反而招致痛苦的恶果。纵使能够种下将来得度的因缘，也难免多劫受苦。因为这个缘故，我怀着惨痛之心，放胆简略地陈述一下自己浅陋的见解，希望众生都能依循佛陀的教化而依教奉行，都能以至诚恭敬之心来得到佛法的利益，不因轻懈怠慢的缘故而受到损害。金刚经说，若是经典所在之处，即为有佛，若尊重弟子。又说，在在处处若有此经，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所应供养，当知此处即为是塔，皆应恭敬作礼围绕，以诸花香而散其处。原文：何以令其如此？以一切诸佛及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皆从此经出故。而诸大乘经处处教人恭敬经典，不一而足。两以诸大乘经乃诸佛之母，菩萨之师，三世如来之法身舍利，九界众生之出苦慈航，虽高证佛果，尚需净法，类报本追远，不忘大恩。故涅盘经云，法是佛母，佛从法生，三世如来皆供养法。译文：佛陀为什么令众生这么做呢？因为一切诸佛以及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都是从这部经而出生的缘故。而且诸大乘经典当中处处都教人恭敬经典，这样的教导不是一次，而是非常多。这是因为诸大乘经典是诸佛之母，菩萨之师，是三世如来的法身舍利，是九法界众生出离苦海的慈航。就算是已经高证究竟佛果的佛陀，尚需恭敬佛法，就好像回报本源而慎终追远一样，不敢遗忘佛法的大恩大德。所以《涅槃经》说，法是佛母，佛从法生，三世如来皆供养法。原文：况薄地凡夫通身业力，如众囚之久寄牢狱，莫由得出。何幸成宿世之善根，得睹佛经，如囚狱舍书，庆幸无极，故将依之以长依三界，永出生死牢狱，亲证三身，直达涅槃家乡，无边利益从闻经得，岂可任狂妄之知见，不存敬畏。同俗儒之读诵，折行亵渎。既读佛经，何不依佛经所说恭敬尊重？既亵佛法，岂能得佛法所有真实利益？译文：更何况薄地凡夫全身被业力所缠，就好像被长久监禁束缚在牢狱之中的重罪囚犯一样，没有办法出离。今天何等幸运，承蒙宿世的善根，得以目睹佛经，就如同死囚遇到特赦的文书一样，他的庆幸快乐之心是没有办法用语言表达的，他必须会依此经典而长辞三界的轮回，永远出离生死痛苦的牢狱，必将亲自证得法身、报身、化身等三身，直接抵达涅槃的家乡。这种无量无边的利益，都是从听闻佛经当中获得到的，怎么能放任自己狂妄的知见，心中不存恭敬畏惧之心，就好像世俗儒者读诵诗文一样，任意妄行轻慢亵渎之事。 既然已经阅读了佛经，何不依照佛经所说而恭敬尊重佛法？既然轻视亵慢佛法，又哪里能够得到佛法所有的真实利益呢？原文：倘能暂息狂见，轻业自私，当必心神精济，涕泪滂沱，悲昔日之无知，是毕生已结成，从兹心意恭肃，身口清净，永绝粗鄙之恶态，恒依经论之圣魔，果能如是，庶可于佛法大海中随分随力，各获十益。译文：如果我们能够暂时止息狂妄的知见，在深夜里扪心自问，必当吓得心惊肉跳，悔恨得涕泪如雨，对自己昔日的无知痛心疾首，发誓一生至诚恭敬佛法，从此心意肃穆恭敬，身业口业清净无染，永远断绝粗俗鄙劣的邪恶态度，恒常依止经论的圣人之言。如果真的能够这样，才可以在佛法的大海中随分随力，各自获得真实的利益。原文：如修罗相向，给予文蒙，隐于大海，贤德充饱，又如意与普润，惠目同荣，如是则自己受持之功方不枉用，而如来说经诸祖弘法之心亦可以稍得舒畅而未悦矣。今将古德恭敬经典之事迹利益略录数条，岂欲真修实践者有所取法焉。译文：就好像修罗相向和微小蚊虫同到大海喝水都能喝饱，又好像同样的雨水滋润大地，小草和大树都能因此而欣欣向荣，像这样自己读诵受持经典的功行才不会白费，而且释迦如来讲经说法以及诸多祖师弘扬佛法的悲切之心才可以稍稍舒畅而感到欣慰喜悦呀。现在将古代大德恭敬经典之事迹和他们所得利益简略地记录几条，希望想要真实修行实践佛法的人可以有所效法。原文：其僧德缘不知世俗，天水人，常以华严为业，读诵受持妙统宗籍，遂修一净园，树株古楚，并种以香草，杂以鲜花，每一入园必加洗濯，身着净衣，盖以香水，楚生三载，香气丰富，别造净屋，香泥蔽地，结坛净器，玉具新衣，匠人斋戒，一服出入，必灌树熏香，剥除取皮，浸以沉水，护净造纸，必碎方成。译文：齐国有个叫德元的僧人，不知他的姓氏家族，天水人，平常以华严经为学业，专精读诵受持，并且能全面了解经文的妙义和宗旨。后来他修了一个清净的林园，种植了许多珍稀的古楚树，同时在园林中种上香草，并兼杂种种鲜花，每次进入这个庭院的时候必定要沐浴更衣，常用香水灌溉花木，古楚树生长三年之后，其香气芬芳馥郁，又另外特别建造一间清净的房子，用香泥涂抹墙壁和铺设地面，然后结坛场而清洁器具，准备洗浴的器具和新净的衣服，工匠们都要受持斋戒，凡是想要上厕所者要先去浴室脱去平常衣服，出入要更换衣服，而且必须灌洗漱口并且熏香，然后剥取园内古楚树的树皮，并用沉香水加以浸泡，如此保持树皮清净，再用它来造纸，经过整整一年的时间，纸张才制造完成。原文：别筑净基，更造新室，乃至筑梁船瓦，并着以香汤，美饰筵节，堂中别施方柏芽座，周布香花， 上悬宝盖，垂珠灵佩，杂以流苏，白檀紫陈以为金案，并充笔管。书生日受斋戒，香汤三浴，华冠进服，壮泪天人。译文：另外，在建筑清净的地基，修造一所新的屋子，连造房子用的立柱、横梁、船木、瓦石都用香汤洗后再使用，每一件事都非常庄严洁净。在屋室的厅堂中，特别造了一个方形的柏木大座，四周布满种种鲜花，上面悬挂着宝盖，垂饰着种种金陵玉佩，其中兼杂着流苏，并以白檀、紫沉香木作为写经的桌子和笔筒。书写经典的书生每日受持八关斋戒，并用香汤洗浴三次，穿着华丽的官服和清净的衣服，好像天人一样庄严。原文：将入京室，必夹路焚香，备先饮之。原意行拂严净，执炉供祷，散花供养，方乃书写。原胡贵韵响，注目清新，才写数行，每字皆放光明，照于一院，举众同见，莫不悲感，久之方谢。译文：书生将入写经的屋室时，德源法师必定在书生经过的路边夹道焚香，由范贝在前引导书生进入房间。德源法师也穿着庄严清净的衣服，支持着香炉在前面恭敬引导，并且散花供养，然后书生才开始书写经典。德源法师则在一旁胡跪合掌，运心观想，恭敬清新地注目观看，才写了几行字，每一个字皆放出光明，映照整个厅院，所有的人都一同亲见，人人莫不悲伤感怀，久久之后光明才停歇。原文：复有神人执戟，现行警卫，原与书生同见，于人则不睹焉。又有青衣饭童，无何而至，手执天花，呼身供养，前后灵感杂沓相仍，迄经二载，书写方毕，盛以香函置诸宝帐，安笔敬堂，每身鼎溢。至于严洁净绝筋骨，此经帝授于今五代，有清净转读者，实亦灵应昭然。其经今在西太原寺贤守法师处守护供养。译文：此外还有神人执持兵戟，现出形体在旁警戒护卫，德源法师和书生都能看到，其余的人则看不到了。又有穿着青衣的清净童子，不知从何而来，手中执持着天花，忽然现前而恭敬供养，前前后后灵异的感应持续不断。如此经过了两年，经典书写才完毕，然后把经典请到香木书函内，放置于珠宝所成的床帐当中，安放在清净的堂室之内，每日恭敬顶礼拜谒。后来因为转读经典，其书函更放出奇异的光明。至于德源法师庄严洁净和恭敬的态度，超前绝后。这部经典辗转传递到现在已经过了五个朝代，如果有以恭敬心而清净读诵的人，不时也都有显著的不可思议感应。这部经典现在在西太原寺贤守法师的处所恭敬守护而供养着。原文：注此语象二条，皆系近义六十卷华严经也。古因古从木不从何，楚之别种。德源重楚造纸写经，入此楚园尚需洗濯，濯净衣服，其平日礼佛诵经，诚敬敬洁，盖可知矣。今人登大雄殿，尚无比入楚园之前节，良可慨叹。译文：注，这个和下面两条引文都是指近义的六十卷华严经。古这个字读作古，字体从木而不从禾，古楚乃是楚木的另一个品种。德源法师种古楚树，以这种树的树皮造纸书写华严经，进入到这个古楚树园子中， 尚且必须沐浴更衣，那么他平时礼佛诵经，其结成恭敬清净整洁的程度便可想而知了。如今之人进入大雄宝殿，还没有他进入楚树之园虔诚洁净，实在是让人感慨万端。原文：欲具新衣者，欲即浴室，新字一座处，为浴室中具有登厕之一。匠人斋戒易服出入者，所用匠人皆须持五戒，日受八关斋法。凡欲登厕，先至浴室，脱去常服，着登厕衣，即出先洗净，次洗浴，方着常服。流苏即须子，乃聚众丝线于头上挽一结子，下则散分者，备唱赞也。五代即齐梁陈隋唐，此传系唐人所作，故曰于今五代。德源之城超越古今，故其灵感杂沓相仍。译文：这里所讲的欲具新衣，欲是指浴室，新字应该是捐，也就是说浴室中具有上厕所的衣服。匠人斋戒易服出入这句话是说所用的工匠都必须持守五戒，每日受持八关斋戒法。凡是想要上厕所者，要先去浴室脱去平常衣服，穿着上厕所的衣服，等厕所出来后先洗净大小便处，其次洗浴身体，然后才穿上平常之衣服。流苏即是须子，就是聚集众丝线，在其头上绑一个结子，下面则分散开丝线。备是指唱赞，经历五代就是指齐梁陈隋唐。这个传记乃是唐代人所作，所以说于道唐时五代。德源法师的虔诚超越古今，所以他灵异的感应持续不断。原文：今人虽无此财力，于力所能为者，可不结成进境，以其三宝垂慈，明显加披乎？倘为事行迹了无成境，则无边法力莫有感通，未为佛法不灵，岂可乎哉？此一华严玄谈及慧玄记二书录出。译文：现在的人虽然没有这种财力，可是对于那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怎么可以不竭诚尽敬，以其三宝垂以慈悲，在冥冥之中或是显明之处给予我们加披呢？假使只是从事项形式上去做，心中了没有一丝诚敬之心，那么无量无边的佛法慈力就没有办法可以感通了，反而说佛法不灵验，这怎么可以呢？这段文字是在《华严玄谈》和《慧玄记》二书中揭露出的。原文：唐定州中山僧修德者，不知世俗，苦结成性，守道山林，以华严起信，安心结业，于永徽四年发心抄写，故别为净院，种楚树，兼种香花，灌以香水，凡历三年洁净造纸，复别住净台，于上起屋，召善书人韦州王公，别院斋戒，洗浴净衣，焚香布花，悬珠翻盖，礼经忏悔，方生作言，下笔含香，举笔吐气，每日恒然。译文：唐朝定州中山僧修德法师，不知他的姓氏宗族，他习惯于勤苦修行，在山林中安心办道，以华严经起信论为依靠，专心修行。永徽四年，他发心要抄写华严经，于是另外建了一个清净的园子，里面种植古楚树，并且兼带种植香花，用香水来灌溉它们，这样总共经历了三年，然后用洁净的古楚树皮造纸。此外还特别建筑了一个清净的高台，在台上建造屋室，聘请善于书写的韦州王公抄写华严经。王公先在别的园院受持斋戒，事先洗浴更衣，焚香散花，悬挂诸床幡伞盖，礼拜经典，忏悔业障，然后才生作书写。他下笔时口中含着沉檀香，举起笔之后才敢吐气呼吸，每日都是这么做。 原文得日入境式运想，每写一卷诗间十匹，一部总600间，功乃庆节制成，并皆不受，才写经毕，额及千画，得以京城设斋庆之，大众即以得于佛前烧香散花，发宏誓愿，方开经藏，放大光明，周70余里，照定州城，城中侍女普皆同见，中山斋众投身婉转，悲梗忏悔。译文：修德法师每天进入静室之中运心观想，王公每写完一卷，法师就赠送他细绢10匹，一部经总共有600匹细绢。王公乃极尽其力专制京城，所有的酬劳都不接受。王公才写完整部经不久，便迁化往生。修德法师因为写经完成，于是设斋庆祝。大众集合之后，修德法师在佛像前烧香散花，发下宏大的誓愿。刚打开经典，经典便大放光明，周遍70余里，照耀整个定州城。城中的士人女子都亲眼看到了，在中山当地的受斋大众全部投身礼拜，恭敬屈服，心中悲伤哽咽，一心忏悔自己的罪障。原文：祝词与上世纪大同，可见古人于三宝份上多皆竭诚尽敬，绝不似今人之怠忽懈慢，有名无实也。举笔吐气者，或欲咳嗽，或欲哈气，即停笔少清，面向旁边，令气出之，不敢以口气熏经故也。才写经毕，额及千画者，以专心写经，不求名利，至诚之极，致令业尽晴空，了生脱死，高登上品宝莲，亲证不退转地矣。观此，可见佛法不辜负人，而今之资素多多皆是辜负佛法耳，奈何奈何。此一条出慧玄记。译文注：这与上一段所谈之事大体相同，可见古人于三宝份上大都是竭诚尽敬，绝对不会像现在人一样怠忽懈慢，有名无实。其举笔而欲吐气这句话意思是，王公想咳嗽或者想打哈欠的时候，就暂时停笔一下，面向侧面，将口中之气吐出来，不敢用口中臭气熏染经典。王公刚书写经典完毕不久，就迁化往生了，这是因为他专心书写经典，不求个人名利。由于他专精至诚之极，致使业障尽除而情执顿空，了生脱死了。他高登于上品莲台，亲自证得不退转之地。通过这件事来看，就可以看出佛法确实不辜负人，而现在的僧俗之人大多都是辜负佛法，这又有什么办法呀？这一条出自慧玄记。原文：唐僧法成，姓樊氏，雍州万年县人，幼年出家，以诵华严为业，因遇慧超禅师，隐居蓝谷高山，遂病消烦，披成请意，后于四南岭造华严堂，早结中外，庄严祭毕，乃图画7处9会之相，又结其精致书写受持。译文：唐代僧人法成法师，俗姓樊，雍州万年县人，幼年便出家为僧，以持诵华严经为自己学业。因为遇到慧超禅师，禅师隐居在蓝谷高山，法成法师于是摒弃尘劳俗事，至诚恭敬向慧超禅师请教法义。后来法成法师在寺院南边的山岭上建造了一座华严堂，其堂室的内外都非常清明洁净，种种庄严之事完毕后，于是绘制华严经7处9会的图像，又竭尽其精诚心志，准备书写受持。原文：弘文学士张敬者，时号比公，汉有嘉盛，乃请至山舍，令受斋戒，洁净自修，口含香脂，身披心服，然竟长途写经，只值50。 乘料其剑，裁写两指，筹之五百，尽力其货，竭力写之，终不以来，成恒每日烧香供养在其案前。译文：弘文学士张静当时号称为最善于书写的人，很少有比他书法更好的人。法成法师于是邀请张静到山上的屋舍，令其受持斋戒，清静自修。张静口中含着香脂，身上穿着干净的新衣服，然后书写经文。然而由于张静是远路而来专为写经，所以每写一张纸价值50钱。法成法师预先知道张静心中的想法，才写了两张纸，法成法师便给他报酬500钱。张静由于得到优厚的利益，因此更加竭尽心力书写。整部写经的过程中，法成法师每日在张静写经的书案前烧香供养。原文：点画之间，心缘目睹，略无遗漏，故其刻心专注，实感一秒，形色稀释，飞入堂中，徘徊鼓舞，下至金案，附上香炉，设镜助观，自然驯暇，久之详事。明年惊了，将是星庆，鸟又飞来，如前驯扰，明丽哀亮。译文：在张静一点一画之间，法成法师都心里想着，眼睛看着，完全没有遗漏错误。由于他这样至诚恭敬，一心倾注，常常感应到世间稀有身体艳丽的灵异之鸟飞入厅堂之中盘旋飞舞，有时飞到金案下边，有时又飞到香炉上面，极为安静，并观看写经，鸟的神态极为自然且温顺驯服，在这里停留长久一段时间才飞走。第二年写经完毕后，即将举办庆祝之事，灵鸟再度飞来，如同从前一样温驯安静，它鸣叫的声音清澈而哀亮。原文：贞观初年，造化千佛，鸟又飞来，登纸降备，后迎斋供，庆诸金像，日次中时，怪其不至。成故山岑曰：鸟既不至，无成无感也，将不衔诸彗行，至有此征。焉已潸然飞来，旋环明转，入香水中，奋迅而愈，中后便是，前后如此者，非复可数。译文：贞观初年，法成法师发心造化千佛之像，灵鸟再次飞来，站在工匠的背上，后来迎办斋食供养，以庆祝完成了诸金像。到了中午时分，大家都觉得那只奇怪的灵鸟为何还不到。法成法师回顾山林说：灵鸟既然不来，那是因为我的诚心不够感人，难道是嫌弃我有种种污秽的行为，才致使有这样的争艳？话音刚落，灵鸟忽然飞来，盘旋飞行而鸣啼，并进入香水之中，振奋双翅而喜悦，中午过后便又离去。前前后后这样灵验的事多得无法一一叙述。原文：敬素善汉末，相趋所推，山路岩崖，乐诸经济皆其笔也，手写法华，正当陆地，因是他行，未迎收举，主红雨旁柱，勾践波飞，走往看之，河岸并干，鱼变流老，常雀眼横松，碎落悬溜，未至下界，不觉已登高岸，不损一毛。译文：写经的张静平日善于笔墨文字，为乡里之人所共同推崇，在当地山路之中的石壁悬崖刻写的一些经典寄颂都是出自他的手笔。张静有一次书写法华经时，当时正好是在露天之地，因为临时有事而到他处，并没有将纸笔经书收拾好，正好遇到大雨滂沱如注，山沟涧溪波涛纷飞，张静赶紧跑回去看，整个桌案都是干燥的，而桌案旁边的物品都已被大水冲走了。张静也曾经躺在横松上休息，一不小心堕落到悬崖下， 还没落到下面的涧水中，已经不知不觉站立在高处的岸上，没有损伤一根汗毛。原文：住法成张静，各结成静，故其感应俱难思议。出《华严玄谈》及《慧玄记》，并续《高僧传》。译文：住法成法师张静，各自都能竭尽其诚心恭敬，所以才有这样的感应之事，都是难以思议的。此段文字出自《华严经玄谈》《慧玄记》以及《续高僧传》。原文：唐僧谭运定州人，行年七十，隋末丧乱，隐于离石北千山，常诵《法华经》，欲写其经，无人同志。如此积年，忽有书生无何而至，云所欲洁净，并能行之。即于清代石器入狱，着净衣受八戒，入净室，口含檀香，烧香悬幡，寂然抄写，至暮方出。明又如仙，曾不告卷，即经写了，如法奉衬，相送出门，思虚不见。译文：唐代僧人谭运法师定州人，七十岁时，当时隋朝末年极为战乱，因此隐居到离石一带的北千山，常常持诵法华经，想要书写此经，可是没有志同道合的人。如此经过了很多年，有一日忽然有一位书生不知从何而来，自称说法师所要求的书写经典时要端洁清净，他都可以做到。因此就在清晨日出时，饮食后便去洗浴，穿着干净的衣服，并受持八关斋戒，然后进入清静的房间，口中含着檀香，烧香悬幡，一心寂然安静而抄写经典，到了日落薄暮之时才出来。第二日又如同先前一样，从来不曾说过疲倦。等到经典书写完之后，如法给予书生酬金，谭运法师把他送出门外，书生一下子就不见了。原文：乃至庄皇亦如正法，运受持读之七重果结，一重一度香水洗手，初无攒费，后遭胡贼，乃相承其经至高岩上，今年贼尽方寻不见，周章穷密，乃于岩下获之，香金糜烂，剥朽见经如旧鲜好。译文：甚至此经书的函套装潢都非常如法进行。谭运法师受持读诵之时，经书用七层布来包裹捆结，每打开一层，先用香水洗一次手，从来不曾废止。后来遇到胡人作乱，于是用书香装其经典，放置在高山岩洞之上。经过一年之后，贼乱才止，四处找寻都不见其经，于是心中慌张寻觅，最后才在岩洞下找到。其书香包金都已经坏烂了，剥开腐朽的布才见到经典，经典依旧像从前一样光鲜完好。原文：著写经心诚，感圣来应，圣虽来应，视同凡夫，故一一其法，清淡石器入狱，着净衣等也。八斋及八关斋法，以过中不食为体，以不杀等八戒著成，关闭贪嗔痴等烦恼惑业不令生起，乃令在家人受出家戒，从今朝清晨受至明日明相出为限，写经令其日日常持，故须日日常受，至暮方出，则五亿不食矣。译文注：因谭运法师想要书写经典的虔诚之心，才感得圣人前来应现。圣人虽然来应现，可是视线如同凡夫，所以能够专依其清净之法，清晨日出饮食后入狱，穿着清净衣等等。八戒即是八关斋戒，以过了中午不饭食为体，以不杀生等八戒著成，关闭贪嗔痴等烦恼惑业不令其生起，这是让在家人受出家戒，从今日早上清晨受到明日太阳光明之相出现时为限。写经者令其日日常持八戒，故须日日常受八关斋戒，书生到日落薄暮才出来， 也就是中午也不饮食了。原文果因果包也，一重一度香水洗手者，即读一回经先用香水洗一度手，香金烂而经先好者，亦以圣人之法力加持，亦以运师之诚心感格，亦以妙经之功德难思故也。运师后住习州，道宣律师贞观十一年至彼见之，时年已七十矣。此下数条皆出三宝感通录。译文：果的读音为果，是指包袱。一重一度香水洗手，就是读一回经典先用香水洗一次手。书香包经坏烂而经典光鲜完好，一来这是因为圣人写经之法力加持，一来这是因为谭运法师的诚心感动天地，一来是因为妙法莲花经的功德难以思议的缘故。谭运法师后来住在习州，道宣律师曾于贞观十一年到那个地方亲自拜见他，当时谭运法师年纪已经七十岁了。此下这几条都是出自三宝感通录。原文：唐贞观五年，有龙州巴西县令狐元鬼者，敬信佛法，欲写法华、金刚般若、涅盘等，无由自简，凭鼻土抗禅师简教，抗乃为在寺如法极境写了下至还齐州庄所，经留在庄，并老子五千言同在一处，互为外火炎烧，唐氏草腹一时灰荡，鬼于时任冯异令，家人相命拨灰取金铜经轴，既拨外灰，其内诸经宛然如故，黄色不改，为相制成灰。译文：唐朝贞观五年，龙州巴西县有个叫令狐元鬼的人，他平日恭敬信守佛法，有心想要书写法华经、金刚般若经、涅盘经等，但是自己没有办法检视校对，于是依凭当地的抗禅师来检视校对。抗禅师于是在寺中如法洁净的检校，还为他写了夏经函的封面书名。令狐元鬼后来回到齐州的庄所，将经典留在庄中，和老子道德经放在一处，有一天忽然被外来的火所烧，其堂室乃是由茅草覆盖而成，一时之间便化为灰烬而荡然无存。令狐元鬼当时正在冯异担任县令，家人赶紧命人拨除残灰，取出金铜的经轴，等到将其外面的灰烬拨除后，其箱内的诸经宛然不变，和原先一样，装潢的色泽也没有改变，只有书箱外套化成灰烬。原文：又觅老子便从火化，乃收取诸经乡村探议，其金刚般若一卷题字焦黑，访问所由乃出题经时有州官能书，其人行疾不获洁净，直立立体由是被焚，其人现在瑞经亦存，经师西明寺主神查目验说之。译文：又再寻觅老子道德经一书，却已经随着大火烧尽了，于是便仔细地取拾收藏诸经典，全村人都感到很惊异。而金刚般若经这一卷，其经题有焦黑的状况，探访询问其中的缘故，这是因为在最初写经题之时，是请一位善于书写的州官，这个人由于来去匆忙，并没有如法洁净身心，只是直接草率地书写了经题，因此而被焚黑。书写经题的这个人如今仍然健在，而那部不可思议的经典也尚存在，经师西明寺的住持神查法师曾目睹过这件灵验之事，并且将它说出来。原文：著老子五千言及道德经，一切佛事俱以戒行澄净为本，若戒行精严澄净笃志，则三宝诸天皆为拥护，否则无边法力莫之能感，观此诸经毫无所损，为金刚经题字迹焦黑，以其人既无戒力又无诚心故也。受持佛经者，可不以持戒结诚为极物哉？译文：注： 老子五千言即是道德经一书，一切的博士都以持戒敬行结成恭敬为本。若是戒行精严，至诚恭敬达到极致，那么三宝和护法诸天都会拥护的，否则即使是无边的佛法功德力也没有办法感应。观察这些经典在火灾中毫无损毁，只有金刚经的经题字迹焦黑，这是因为书写经题的人既无持戒之力又无诚敬之心的缘故。受持佛经者能不以持戒清净和结成恭敬为最要紧的要务吗？原文：唐河东有练行尼，常诵法华，访公书者写之，价酬数倍，而捷径翘琴有甚余者，一起一遇，燃香熏衣，统中出息，通于壁外，七卷之功，八年乃就。译文：唐朝河东有一位苦行精研的尼师，常常持诵法华经，想寻求一位善于书写文字的人来写经，并给予书写者高于平常数倍的酬金，而且尼师自己也洁净如法，恭敬虔诚，胜过其他人，每次写经都要先沐浴一次，并且燃香熏染衣服，写经者吐气则利用通到墙壁之外的竹筒吐气，七卷法华经经历了八年才写完。原文：龙门四僧法端集众讲说，借此尼经以为楷定，尼故不语，端则之，事不惑矣，乃自诵复端，端开读之，唯见黄纸了无文字，余卷一耳，端愧悔诵尼，尼悲泣受矣，香水洗寒，顶戴绕佛七日不休，开示文字如故，即贞观二年端自说之云。译文：龙门寺的僧人法端法师曾经集众讲说法华经，向尼师借此部经典以作为楷正校定，尼师坚持不借，法端法师就责备他，尼师不得已于是亲自诵经交给法端法师，法端法师打开经典诵读之，只见到一张张的黄纸，完全看不到文字，其他卷的经文也是如此，法端法师感到惭愧忏悔，将该经又送给尼师，尼师悲伤哭泣收回此经后，以香水洗其书函，将经典顶戴在头上，绕佛七日不眠不休，然后打开来看，文字又恢复如故，当时为贞观二年，这是法端法师亲自诉说的事情。原文：本拟广录恭敬三宝之利益及亵慢三宝之罪愆，令研究佛学者取法有地，获罪无由，以目力不己，遂止。译文：本来准备要广泛收录恭敬三宝的利益以及亵慢三宝的罪过，让研究佛法的人有所效法，不至于因亵慢而获得罪过，但由于我眼力疲劳无法支撑，就到此为止吧。您收听的是有声书白话版印光法师文钞，由佛音大家唱工作室制作，感谢收听。